圣经在最后一卷书怎样形容神和世界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读的启示录的选段是这样描绘将来的情景的。那里说，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前的那一位面前，敬拜那位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自己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就是11节这里前面你看到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能，因为你所创造了万有，万有是藉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创造的。这24位由神所拣选他忠心的仆人，这24位对神的称重清楚表达了一个信念，就是创造的观念。创造论就是宇宙和世界是神所造的，这个可能你小个主日学都学过，但这里更加讲出他是眷顾保守和带领受造物的主宰，一切都是他的旨意下边受创造运转。即是说呢，万物不是没有意义，万物不是由滑然率所产生，世界亦都不是受到莫名其妙的命运所左右，万物是既是因为神的旨意受造，即是说接着所发生的事，包括人类的历史，你个人所遭遇的，都可以按照他所想的而前行。宇宙和万物甚至世界，这些怎么听好像 很阔的范围，但圣经呢就是写给你和我看的，写给人类看的，作为一个人生的地图。这个是已故杨牧高牧师所说，他说创造论就是一张人生正确的地图。他书里面这样说，人如何立身处世，就是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其中最决定的是他怎样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他怎样看这个世界就直接影响他的处事为人。而创造论所提供的就是一张按我们被创造的用意那个 purpose 而制成的一个地图。弟兄姊妹，的确我们要承认，每每我们读关于创世纪的记述，我们很自然会按照现今我们的思想的训练意图呢，从圣经中间问出一个科学的理据来。不过你都知道了，即是圣经不是科学丛书，也都不是 Wikipedia， 更加不是 Google 给你输入任何的事从中榨取答案。近代的释经学者已经指出，创世纪的重点不在于这个世界的物质是怎样造成，不是那个 how。我哋话唔系啊，明明创世纪一章一节就系咁讲噶嘛，起初神创造天地，唔系就系讲紧个天同地点嚟嘅咩 ？How 个世界点样嚟嘅咩 ？How 呢个一章一节真系好似一个标题啊！当然呢度所讲嘅天地系象征成个嘅受造界。若果按照经文脉络，系去到第八节先讲天出现，即系第二日啊，去到第十节即系第三日地先出现。反而我要问你，读经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去问，在这个第一日以前为什么已经有深渊，为什么有空虚混沌的地和黑暗。看来这个经文不是要讨论就是那个哲学上面讲那些从无造有的问题，而是强调上帝是一片混乱荒凉的状态，包括面对希伯来人看为邪恶象征的大水那个深渊，在一片的黑暗里面神有什么作为。几日前新闻先报道，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呼吁尽快再度前往探索天王星。天王星若果你有些理解，是以一颗以气体、冰和水所组成的星球，只有它的地核即是最中间的地方是岩石，其他全部都被水所包围着。基本上呢，太空船是没有办法有陆地可以降落的，而且天王星上面的风速根据之前的航行者二号所探测的，它的这个星球的平均风速是每小时300公里，即是挺厉害的风。2018年的时候，10号超级台风山竹集港，你应该历历在目的，你记得你楼下的树怎么倒的，你家的窗是怎么缝缝缝的，它那时候这么厉害的台风最高的风力是每小时250公里。刚才说天王星是平均一路都是300公里，所以你可以想象，即是一个完全没办法居住的状态， 我们大概可以用这些去猜想，在创造前的空虚混沌的状态，完全不能居住的情景，经过六日的创造，学者都指出这六日分为三组，很简单讲，对应着创造的三个问题：空虚混沌的地、深渊和黑暗。第一日和第四日的光和光体是针对着黑暗，第二日和第五日的穹苍、天上的鸟、海里的鱼是针对深渊，第三和第六日的陆地和其上的动物是针对着空虚混沌不能居住的地。这样经过神的创造之后，这个世界变为井井有条，界线分明，各从其类，有秩序。我们说这个不是就是说敲牧师世界怎样来的嘛？但你想想，从一章一节开始，创世的技术是不是真的给你一探世界形成的过程？其实呢，如果你孩子的时候，你都可能问过里面有没有恐龙的，恐龙在哪段时间出现，大一点你可能会问黑洞呢在哪里来的，这些全部都没有讲。反而创世的焦点从头到尾都是讲着谁的 who。 我们常常留在表面的 how 去问个 creation，但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创世纪一开始一章一节以此为标题，是谁 who 创造掌管天地，谁是这当中的主 who。 当然我们从圣经我们很理解记得神，而圣经从开头结尾两卷书首尾呼应这个主旨，谁是主，谁是掌管，从起初到末后，从以前今天到未来，谁仍然在这里主宰着，创天造地的主咯，我们的神咯。这样去看的时候，的确仍然是可以很遥远的，这样的神可以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前见到院长梁家伦博士讲得好，他说其实我们无需相信上帝的存在，你听清楚，却是要相信存在着的上帝。再讲一次，我们无需相信上帝的存在，却是要相信存在着的上帝。相信呢不是一个接纳一个理论，相信是能不能够投入和他的来往，按照这个对象的决定而接着行动。有一次我和孩子去到一个地方旅行，在一个公园的树林里面，那个树林区呢就有一个的攀爬的设施，是以绳、胎、车胎和一些木条所组成的。它不是普通的绳网，而是一个呢在很多棵树、用这些绳和胎和木条串连成的一条通道，在三米高的、一个的树顶上边去行走。呢在上面爬的人呢要扶住一条绳，然后呢就走在那些绳、或者只是一个摇摇的车胎、或者揈来揈去的一个木板条、就去由这棵树走到那棵树，然后再由另一棵树去到这样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整个过程大约是20分钟至30分钟左右，当然有安全设备。不过呢当爬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在下面观看人呢其实觉得不难的，你总不知道你、跟上面说你就踩着脚过隔离的木板就可以了、跟着换另一只手去捉另一条绳就过到去的了、跟着如果你看到个车胎你就荡过去，荡过去然后踩着另一个车胎，你就可以爬到过去、一路一路去表达。我想藉着这个例子去形容什么叫相信，就是当我去告诉我的孩子，一个不知道怎样前行的孩子，他要踏前一步踩那条看来摇摇揈揈的木条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决定了他听定不听，他听定不听。他不是接纳一个无关痛痒的建议，而是他在一个高空三米的地方脚下只得麻绳一条的时候，他愿不愿意好像、将他的生命、很害怕跌下去的情况来到按照我给他的说话愿意这样去做呢，去行动呢。当他愿意踏出那一步的时候，这个就是相信。至少在那一刻，对于我这个人，对他发出指示的人，是他可以信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父子的关系嘛，他认识我这个父亲的。加上尤其那次我是跟这个十岁的孩子一起在上面爬的，不过我承认我是有限制的父亲，我们没办法用这个形象完全去投射在全能的父上面的。 神是全能的，祂是全能的父，那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都从神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去理解这句说话，于是有人会开出一个逻辑不通的笑谈，问神能不能够做出一颗祂不能够搬动的石头，以为论证到了无论做出或者做不出都否定了神的全能。其实这一类的问题就好像问紧人你可不可以画出一个圆的三角形一样，或者你去画出一个黑色的白兔一样，不通的。理解全能的父，弟兄姊妹，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能力，那可以怎么理解？大概我们可以试一下从今天的选段创世纪的十六章入手。这段的技术并没有摇撼天地的神迹，它有点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争产剧、皇室争宠的家庭纠纷、事情的前因你都知道了。总之上帝就呼召亚伯兰、那时候他75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都不知道去哪，那就叫他出来了。跟着上帝应许他要成为一个大国、跟着又告诉他他会、之后的后裔会多如尘土，另一次又告诉他你的后裔会多如繁星。这样一次一次的承诺转眼已经是10年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当他住在迦南地的时候他已经住了10年，即是说他由吾尔去到那个地方已经10年了。10年他都是没有细路，谁可以继承他的产业财富，甚至可以实现到上帝给他的这个应许呢？其实亚伯兰一路都有后备计划的，有 plan B 的。他一开始带了谁跟他一起出发离开吾尔？罗德咯，即是说万一生不到，那这个阿侄就是他的继承人咯，就成为这个后裔咯、可以去。但是怎知罗德要去索多玛、那就有 plan C。 他是一个忠心能干的仆人，是他家出生的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这样跟神说，明明地说，主耶和华，我没有仔，你还可以赐什么给我呢？你看到他心底的说话吗？于是他就提议这个 plan C 了，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他就问了，他是讲给上帝听了，他安排了。亚伯兰又说，看看你没有给我后嗣，那这个在我家出世的仆人就要继承我咯。但神就明明告诉他，加多一条新的条款，这个人不会继承你，重要是你所生的才可以。不用得 plan B， 不用得 plan C， 那他唯有继续等他太太生仔咯。但去到第十六章，他继续表述第一次那里说没有细路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上帝应许未实现不知能不能够突破的困局，撒来怎么做？他望到他自己有个婢女，于是他想到一些东西。他跟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你看不到他沉不住气？即是我们看到时间过得很快，在他们来看所经历的是很久的事，10年了。明明是神的应许，但是一年又一年这样过去仍然生不出。他那种挫败感似乎是要发泄在神身上。那你说是、这样不对、经文没有责备他。我们都不用太快跳出来说他的说话不敬。你想想，其实我们自己今天你会不会有些处境你是会讲出类似的说话呢？哎，神啊，你令我这样都是神啊，你令我点，可能你心里面都有这样的嘀咕的时候。但是你留意另一个角度看，从撒来的说话你看不看到他有一个怎样的世界观？生命从神而来，这个不就是创造论的观点？他怨都怨神没给他、其实创世纪有另外两处真的这样讲上帝去关闭人的子宫，即是原文这样，即是等啲妇女冇得生。又有另一处咧，就话咧上帝点样开启，让呢个妇女可以生。所以经文冇停喺撒来嘅抱怨，只系好感受到佢面对上帝增设嘅一个条款，要亚伯兰本身所生嘅先计呢个后裔。撒来可以点？仲有啲咩计？自己生唔出啦，咁仲可以点做咧？佢望望自己身旁嘅婢女，咪谂到咯。这个埃及带来的奴隶可以按照当时社会习俗的方法，他可以代我生，即是今天我们就代母这种的做法，即是有些国家即是将自己的胚胎就放在人家的肚子叫他帮忙生，很多明星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不想身形变形。 佢呢度就系用一个咁嘅形式，将自己嘅婢女俾丈夫正式成为第二个妻子，藉住第一个妻子，藉着呢个第二个妻子所生嘅仔，佢可以被建立。嗱，得孩子原文系被建立，佢能够完成佢嘅任务，建立咗佢嘅家室。既然有族例可循，撒来就用呢个方法令自己得孩子。Plan D。亚伯兰听喎，但呢个系神要嘅方法咩？当然我哋睇下边就知道唔系啦。不过既然有呢个决定，就有一啲嘅后果伴随。夏甲呢个婢女成为第二个妻子，佢就轻视撒来。轻看同原文就系咒诅呢个字，即系话佢唔系净系心里面谂。大概他口出一些讽刺的说话，伤害打击，令到这个撒来难受。其实你看那些宫廷剧看得很多，是吧？即是哪一个妃子有了，那就单单打打生不到个皇后了。很多这些桥段的，大概这里都是这样的情景。本来想要因第二个人的孩子而得到建立的撒来，如今却被轻看、嘲讽、助咒，自己心谂嘅计划竟然不似预期，喺嗰一刻佢嘅人生变成点啊？空虚、混沌、失去秩序。翻去创世纪一章二节，成个创造图画嘅主题啊！喺咁嘅处境，撒来就系主母，佢都有啲方法，仲好似可以力挽狂澜。咁第一步点做啊？咪同老公告状咯。他的说话都讲得很强硬的，你看看第五节，我因为你受了委屈，我先骂亚伯兰不好，跟着就说了，我将我的婢女放在你怀中，怪自己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最后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希望上帝仲裁。会不会是这样啊？可能个语气真的，我都不知道那时候做什么事要这样决定，竟然将他推给你，但是你啊，你冇谂清楚嘅咩？你可以拒绝噶嘛？我唔知道当中有冇啲男女朋友啊，听过啲咁嘅说话，明明系佢建议嘅，跟住咧你就话好，跟住出咗事啦，就话你做咩话好？可能你都经历过。撒来大概经历呢十年，佢可以真系埋怨阿伯兰嘅，为咗你所接受嘅应许，我同你由东跑到西。周围流荡，又去过埃及，而家嚟到迦南，仲唔系为咗你？我唔会受咁多委屈。当然，委屈呢度更加系被指原文系话粗暴对待。佢会感受到夏甲对佢嘅嘲讽，甚至系咒诅，系一种好粗暴嘅对待。所以佢话愿耶和华去判断啦。佢唔系要搞清楚谁是谁非，其实佢想神帮佢解救呢个苦困啊。亚伯兰面对太太倾倒的苦水，他当然好像没什么计啦。唉，他是你的婢女，你喜欢怎样就怎样。有绿灯了，撒来就反击，虐待婢女，下甲逃跑，这个是我们读到的事情。并且在这里我们停停，事情变得越来越丑陋，是一个混沌失序的情况。在创世纪很多人物的经历，在他们人生当中就是有这些时刻，失去了秩序，越来越混浊，因为各种的情况感觉到很黑暗。这个时候上帝怎样介入他的人生？正像创造之时呢，上帝并没有在那六日完成创造之后就停了所有东西，是他有安息日，但那个不是休息。圣经很多处话给我们，上帝至今仍然作工，他仍然在做事，仍然在创造。现在上帝怎样去介入呢？你会想上帝怎样介入你人生？满有一些悔疚内疚的时候，你想他怎么做啊？会不会想时光倒流啊？如果是就可以好了，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回到未来系列的，常常都看 Time Travel 是怎么做到呢，但没有，没有这件事。又或者你可以想，上帝你可不可以令到那个困难突然间没了，拿走那个人，那就行了，或者改变这些的想法，那些东西就顺了。全能的父怎么做？他去遇见这个夏甲，原文是说他找夏甲，他去寻找这个夏甲。 他跟这个使者跟这个下甲说，撒来的婢女，你在哪里来，你要去哪里。很明显这个不是一个要问的问题，因为他一早已经知道他是撒来的婢女，又知道他叫下甲，怎会不知道他想怎样。代表什么？代表这个神是认识现在逃跑的下甲。弟兄姊妹，你想想你自己，可能你曾经都经历过在神以外，在神家以外徘徊流浪的日子，但是上帝是怎样行入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看似空虚混沌黑暗的时候介入你的生命，带你行下一步。下甲知吾以对，但是神的使者还是告诉他三个的指示，接着九节、十节、十一节，每一节的经文都是以上主的使者对他说为开始。第一个指示说，你要回到你女主人那里，屈服在他手下。屈服的原文是让自己继续受苦待。哇，怎可能啊，这么辛苦才走出来，怎会回去再受苦啊。我们现代人不是很理解的，只是当时的读者从经文其他的线索知道下甲跟着要去哪里。在那条逃跑的路线，那个舒尔的泉旁，其实他走的方向加低斯等等的地方告诉你，他是想回埃及。埃及都 OK 一下，自己家乡。不是啊，那个是令他成为奴隶的地方。很可能呢，亚伯兰和撒来就是那一次去埃及的时候遇到这个的下甲，可能是在那里得到这个奴隶，又可能是那里一些需要救助的孤寡，他将他置入家里面。怎么看埃及都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是都没理由回去撒来那里继续受虐待，是吧？在旷野饿死渴死都好像好一点。的确我们不明白第一个指示，使者也没有跟他解释，但可以从第二、第三个的指示看到一些端倪。第二个指示，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到不可胜数。这个就不得了了，给一个应许他。什么应许？跟亚伯兰的应许差不多的，你看清楚，后裔多到不可胜数。而且这个应许不是给他肚里面那个男仔，是给他这个在当时社会看为最低的婢女，在这个亚伯兰家里面当是生育机器的工具人。上帝他是说，我给一个应许你，这个原文里面是一个女性的字来的，女性的你，你的后裔是给他的。来到这里，大概我们理解是当下的困苦可能仍然屈服在撒来手下，受到一些苦待，但是忍耐过后他会得到上帝应许的繁多后裔，他会大大的被建立。实现的方法就是第三个的指示，你会生一个仔，你要帮他改名，而这个名是代表耶和华听见。上帝并没有已读不回，上帝他是告诉你复返他，从他儿子的名字复返他，我听见你的苦情。原来神不单止是亚伯兰撒来的神，更加是这个埃及婢女在当时被人看低轻视的人的神。对于读紧这一卷圣经的当代的人，这个是一个出人意料的说话。神听到，表示神就会介入这个空虚混沌失序的局面，创造本来不在他计划里面的，但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上帝介入他做新事。然后下甲就回去撒来那里，经文就说他后来生了以实玛利，亚伯拉罕86岁，75岁出第11年得到这个孩子。弟兄姊妹，我们很快看完这段经文，放回入去整个创世纪的记述当中，这一段跟开头的两节、三节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不单止满有权能，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更加清楚每一个他所做的人。下甲的经历让你看到了神怎样对待他，神认识他，神赐福给他，神指出他下一步他的人生怎样走下去。以致下甲在16节这样说，我用新汉语这个译本译得更好，他说，我竟然在这里看见那个看见我那位上帝，这个神实在亲切， 讲明全能嘅父嘅作为，唔系睇佢能够做啲咩嘢，而系呢个全能父所做嘅喺我哋生命当中，我哋所经历到能够睇得见系啲咩嘢。你嘅历史，你个群体嘅历史，呢个世界嘅历史，上帝一路所做嘅能力全能系咩嘢？或者唔一定用我哋期待嘅期望嘅方式产生发生。但是神是全能的，祂的应许没有落空，跟着祂篇章一路一路讲的。其实还不单止亚伯拉罕和撒来在祂出了吾尔第二十五年怀孕了，然后亚伯拉罕一百岁生了以撒，祂们后继有人，对夏甲的承诺都没有放低。这个全能的父在祂再度被赶走的时候，在一个荒野里面再度哭喊的时候，神的使者又跟祂讲话。而且经文到最尾咧，系我哋好少留意嘅。嗰度仲形容神与这孩子同在。哇！喺佢同雅各同在之前，佢与以实玛利同在。我哋过去睇小呢个以实玛利，唔理佢啦，唔系主线系咩？但呢度经文却冇睇轻佢啊！全能嘅父。他是听见人的神，他就是这么可以亲近的神。创世纪二十五章记得以实玛利的族谱，那里讲他有十二个仔，比他的后辈雅各，去到雅各那一代，雅各先生十二个仔，同辈以撒都是生两个仔，他比雅各更早得到祝福。神的应许真是实现，他是听见人的神，与人同在的神，他是全能的父。顶住咪创世纪嘅人物故事，呢度系一个例子，俾我哋睇见呢卷书唔系要讲述个 how， 而系个 who。创造嘅焦点喺神啊，佢至今仍然作工。创世纪到启示录一度咁讲，顶住咪我哋嘅抉择系会带嚟困苦，别人嘅抉择亦都带嚟我哋嘅困苦，但神嘅选择就系佢一一去对付呢啲苦痛，喺佢嘅时间表里边按照佢嘅旨意、佢嘅安排。让啲事情出现，并且有新嘅造作。神所圣经所讲述嘅独一上帝，我哋信经所念嘅系全能嘅，系创造天地嘅，佢系主，亦系天父。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嚟到总结啦，我想讲翻头两个字，我信。整个信经你留意一下，你想回你背一下，除了我信这个动词之外，整个信经没有再用一个我字了。当我们说我信，代表第一，我们改变个思维，接受另一个现实，将人生的焦点从我自己转向这位上帝，看见上帝的伟大，为祂配得尊崇，而更加看到这个看到我们的神，我们需要这个祂。在我们混乱失序里面，我们需要上帝介入我们的苦困，有新的创造。当我们说我信，代表第二，我们以言语表示一个委身的行动，就像我跟你说孩子爬树的事，他将个生命、好像将个生命交托在我讲的说话上，就踏前过一步。我们同神呢都有这个关系的，他是你的天父，他是全能的，可靠的，你能够投入和他来往，按照他的吩咐而行动。而最后当我们讲我信，是代表你和我的身份，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走进未来，神给我们有一张人生正确的地图，我们能信得过这位创造主，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着什么事。正如婢女下甲，他回转，经文那里说回去他受苦的境地，表达着这种我信。弟兄姊妹，你呢？